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下午5点钟，雇佣的人来了，个人领了一个钱币。那些先前雇佣、最先雇佣的人来了，以为可以多领，谁知也是各领一个钱币。他们领了工钱，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些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没有亏待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拿你的钱走吧，我乐意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我乐意给你拿后来的和你一样，难道我的东西不能随我的意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最后一句16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等一下才带头投稿。
主啊，你的话语真宝贵。
主啊，你的话语宝贵，
你的话语里面有力量，
你的话语里面有力量，
就求你的灵在当中来帮助我们，
求你在帮助我们，
可以将你的话语可以解开，
将你的话语解开，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益处，
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益处，
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
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
祝福台上和台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祝福台上台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同心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
同心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
对现代的人来讲，
原主和工人间的争执好像不太容易明白。
原主和工人之间的争执好像不太容易明白。
工人的抗议似乎很合理。
工人的抗议十分合理。
因为不同工却同酬。
因为不同工却同酬。
原主好像显然不认识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的规律。
原主好像不太明白市场的规矩。
也不懂现代管理。
也都不懂得去管理。
但这个最困难的比喻却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也最奥妙的真理。
但这个最困难的比喻就告诉我们听最重要和最奥妙的比喻。
在神的国度中，恩典运作的原则。
在神的国度里面，恩典运作的原则。
也教导我们侍奉的真意。
也教导我们侍奉的真意。
侍奉也是一份恩典。
侍奉都是一份恩典。
那么原来在巴勒斯坦地，
原来在巴勒斯坦地，
这个葡萄园是等这个葡萄熟了之后，熟透之后再去摘。
葡萄园呢，是等这些葡萄熟透了之后才去摘的。
那个时候的糖分最高。
那时候的糖分是最高。
酿出来的酒是最这个香甜。
是酿的酒是最香甜的。
那么在中东采摘葡萄的时间大概是9月中旬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
它采摘葡萄的时间是9月中旬到下旬这段时间。
那么10月初雨季就来了。
10月初雨季就来了。
所以如果不赶在雨季之前将葡萄收割完毕的话，
所以如果不赶在雨季之前将这个葡萄园收割好的话，
那么剩余的葡萄就会腐烂了，马上就没用了，
剩下来的葡萄就会腐烂没用，
所以可供这个摘葡萄的时间很短，
所以可以供给大家去摘葡萄的时间很短的，
所以原主就跟时间在竞赛，
所以原主跟时间在竞赛着、
哪怕是有一个钟头有人帮他手他也愿意，
就算一粒提子的人帮他摘，他都很愿意。
哪怕是有一个钟头，
就算有一个钟头，
去请人帮他做，
就请人帮他做，
他也愿意，
他都愿意。
所以最后去了一个人一个钟头，他也愿意。
所以最后的一个小时，他都愿意。
所以当时的工价呢？
当时的工价呢？
一个干粗活，
他做的呢？
如果是干粗活，一天就是1000银子。
做呢就一日就一个银子。
当时罗马士兵当兵，一天也是1000银子。
当时咧，罗马兵丁咧去做兵，一日都系一个银子。
那么1000银子就够他够当时的一家大小一天的口粮。
嗰个银子咧就够佢一家大小一日嘅口粮。
如果扣去一部分咧，他可能这一天一家人就可能不够口粮啦。
如果扣咗一部分咧，可能就唔够佢哋嘅使用啦。
那么当时嘅劳工市场很清楚，我们看到是供大于求。
当时劳工市场都好清楚，我哋见到咧系供大于求嘅。
有人一天到晚在那里没人请。
有人一日到晚都冇人请，
可能就晚上就要两手空空回家挨饿。
可能咧夜晚咧就要两手空空翻屋企就要挨饿啦。
那么工作的时间是从犹太人工作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
佢犹太人工作时间系朝早6点去到晏昼6点。
就是工作12个小时。
就工作12小时。
那么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了有六个时间。
这个比喻里面提到有六个时间。
那么从早上六点开始。
由朝早嘅六点开始。
他出去请人。
他就出去请人。
那么九点、十二点。
就九点、十二点。
到下午三点、五点。
到晏昼嘅三点、五点。
有五个时间啦。
有五个嘅时间。
然后五点钟进去就干一个小时。
五点钟入去嘅咧，净系做一个钟。
六点钟就放工。
六点钟咧就放工。
就发工钱。
就发工钱啦。
好，这个就是这个比喻。
就呢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结构其实很简单。
呢比喻其实好简单。
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它的结构好简单。
第一到第七节。
第一到第七节。
是讲请工人。
系讲到请工人。
八节到十二节。
八到十二节。
讲付工钱。
讲付工钱。
十三节到十五节。
十三到十五。
讲抗议。
讲到抗议。
这十六节就是结论。
十六节就系结论。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我哋今日要讲嘅主题。
那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个比喻话讲咗三个好重要嘅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恩典的原则。
第一就系恩典嘅原则。
进入葡萄园做工是恩典。
入葡萄园做工系恩典。
工价也是恩典。
工价都系恩典。
葡萄已经熟透了。
葡萄已经熟透了。
再不收割的话。
再唔收割嘅话。
就会腐烂。
就会腐烂。
然而，哪一些人能进葡萄园做工呢？
但边啲人可以入去葡萄园做工呢？
这个绝对是一份恩典。
呢个绝对系一个恩典。
被请被人雇用是一份恩典。
被请被人雇用系一个恩典。
工价也是一份恩典。
工价都系一个恩典。
因为还有人整天有很多人等在外面等着做工。
因为好多人成日都喺出边等做工。
所以人有可能一天可能没有人请。
可能呢一日都冇人请。
所以尤其是最后一个钟头进葡萄园的。
所以尤其是最后一个钟入去葡萄园嘅。
尤其的恩典的感觉更加的明显。
他的恩典的感觉就更加明显。
好，这个比喻我们仔细来看。
这个比喻我们仔细来看。
在这个比喻里面，工人没有一个人少得。
这个没一个工人是少得的。
只是有人多得了。
只是有人多得。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原主没有亏待任何人。
原主并没有亏待任何一个人。
他只是恩待了后来的人。
他只是恩待了后来的人。
是不是？
是不是呢？
所以抱怨的人，他不是因为原主亏待了他，
所以抱怨的人，他不是说因为原主亏待了他，
而是因为原主恩待了别人，
也因为原主恩待了他人，
是不是？
是不是呢？
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有时
我们有时会不会是这样呢？
原主与工人之间的争执，
原主和工人之间的争执，
本质上是工价跟恩典的争执，
是工价和恩典的争执，
或者说是宗教与天国的一个争执，
或者是宗教与天国的一个争执。
人，我们人在宗教上做了很多事情，
人在宗教上做了很多的事情，
认为自己应该得永生，
认为自己可以得永生，
但是主耶稣回来说，
但主耶稣说
No，
不是的，
永生是一件礼物，
永生是一份礼物，
永生是一份恩典，
永生是一份恩典，
你只能接受，
你只可以接受，
而不能赚取，
而不可以去赚取的。
所以这个比喻就回答了我们人心里面最典型，人的心灵最常问到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解答了人的心里面最常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侍奉的人就像工人进葡萄园做工，
我们侍奉的就好像工人入到葡萄园做工。
神永远不会亏待我们，
神永远都不会亏待我们，
他只会恩待我们，
他只会恩待我们，
就像那个原主一样，
就好像原主一样。
那么耶稣为什么无端端要讲这个比喻呢？
咁点解要讲呢个比喻呢？
这个就必须回到这个文的上文。
就翻到呢个呢段经文嘅上文嗰度。
就是在马太福音的讲这个比喻的前面十九章。
就系讲到呢个比喻嘅前面嗰度嘅十九章嗰度。
当时我们想起来有一个年轻的妇人来问耶稣。
当时有个年轻嘅妇人嚟到问耶稣。
他说：我们要夫子，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
佢话：夫子啊，我哋要做乜嘢先至可以得救呢？
大家记得这个比喻没有？大家记得这件事没有？
大家记唔记得呢件事呢？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点样回答他？
耶稣回答说：哆来咪发嗦，有几样事情你去做。
耶稣就讲咗几样事情你去做啦。
不可杀人，
唔好杀人；
不可奸淫，
唔好奸淫；
不可偷盗，
唔好偷窃；
不可做假见证，
唔好做假见证；
要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那个年轻人说：这些从小我都做到了。
我个年轻人话：我自细我都做咗啦。
小意思，这些
呢啲好小事啫。
好。主耶稣就看他，就认真的来看待这个人。
主耶稣就好认真地望住呢个年轻人，
看到他心中的最爱，
见到你喺心中嘅最爱。
他说：
就话，
请你将你的财宝分给穷人。
请你将你的财宝分给穷人，
然后来跟从我，
然后来到跟随我。
这个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怎样呢？
这个年轻人悠悠愁愁的走了，
这个年轻人就悠悠愁愁地离开。
是不是主耶稣要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罪爱？
是因为主耶稣要我们放下我们心里面的罪爱。
这个年轻人做不到，
这个年轻人做不到，
因为他实在是太富有，
因为他实在太富有了。
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罪爱是什么，
主耶稣知道我们心中的罪爱是什么。
有的时候
有阵时
需要我们舍弃我们心中的罪爱，
需要我们舍弃我们心中的罪爱。
所以耶稣很感慨地说，
所以他慷慨地说，
他说富人进天国比什么都难。
他说呢，富人入天国比什么都难。
比什么都难？
比什么都难呢？
比骆驼圈针眼最难，更难。
比骆驼圈个针眼更加困难。
好，这是这个比喻的上文。
这个呢，就是这个比喻的上面那里所提及的。
上文。
上文所提及的。
那么彼得当时在场了。
彼得当时在场。
他听了这回事之后，他就感到疑惑了啊。
他听见这件事，他就觉得很疑惑。
他说不错。
没错啊。
他说这个人，这个年轻人，他不肯放弃他所有的。
这个年轻人不肯放弃他所有的。
可是我们这些使徒，
但我们这帮使徒
已经抛下了一切，
已经放低了一切，
我们来跟从你了，
我们来到跟随你了。
然后他问，
然后他问，
那么我们将来要得什么？
那么我们将来得到什么？
大家记得没有？
大家记不记得呢？
我们有什么着数？
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一个很典型香港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很典型香港人问的问题，
也是我们中国人常问的问题，
亦都系我哋中国人时常问嘅问题。
我有什么好处？
我有咩好处啊？
耶稣对这个彼得的问题有三个回应。
主耶稣对彼得嘅问题有三个嘅回应，
对吧？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
十九章嘅二十八节。
他给了他一些应许。
佢俾佢嘅啲应许。
他说：今日你跟我们一起来拓展神的国。
佢今日你同我一齐嚟拓展神嘅国。
明日在你会与我一起同得荣耀。
明日你会同我一齐同得荣耀。
你会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你会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
这是他的荣耀。
这个是他的荣耀。
第二十九节。
第二十九节。
第二十九节，我们继续不要从字面来理解。
二十九节，我哋唔可以用字面嚟到理解。
他说：“没有你今世所舍弃的。”
系你今世所舍弃嘅。
你会得到一百倍的回报。
你会得到一百倍的回报。
我们投资有没有这么高的回报？
我们的投资有没有这么高的回报呢？
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也不能完全从字面来理解啊。
也都完全不可以从字面来理解。
你的父母，你舍弃你的父母儿女。
你舍弃你的父母儿女。
你不会得到一百个父母一百个儿女啊。
你不会得到一百个父母一百个儿女。
啊，这个不是祝福了啊。
这个就变成不是祝福了。
这是表示我们要与我们家人我父母儿女的关系要加上一百倍。
这个是表示了我们会将来与我们父母家人的关系加上了一百倍。
我们舍弃的房产田产。
我们舍弃的房产田产。
世上的东西。
世上的东西。
我们将来有得永生的回报。
将来会得到永生的回报。
永生比那个比起来，可能远远不止一百倍。
永生同而家呢啲嘢比起嚟，远远唔止一百倍。
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我们即使并没有真正的舍弃。
咁其实我哋并冇真正嘅舍弃。
我们是深化，而且得的更多。
我哋只系深化，我哋得到更加多。
好，这是主耶稣对彼得问问题的回应。
呢个咧系主耶稣对彼得所问问题嘅回应。
接下来，
跟住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三十节，
三十节，
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主耶稣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他说：“然而，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
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在后的，
将要在前，
将要在前。”
这是我讲的这个比喻上面的紧挨的上文一句，对不对？
这个就是刚才我想讲比喻的之前的那一句。
正因为这句话。
正是因为这句说话，
彼得可能摸不着头脑，不知什么意思。
彼得呢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所以他讲了葡萄园做工的比喻。
所以主耶稣就讲了葡萄园做工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的最后十六节。
在这个比喻的最后的十六节。
再出现这句话。
又再出现了这句话。
所以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对吧？
这句话出现了两次。
而且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
而且是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
所以这个结论也告诉我们，
这个结论也都告诉我们听，
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后的将要在前。
这神的标准不是按劳复仇，
神的标准不是来到按你按劳来到给你的，
按劳复仇，按劳复仇，
不是按劳工来到复仇的、
啊、所以我们谁也没有资格要求神必须要善待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要求主耶稣必须要善待我们。
我们祷告的时候求神，
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到求神，
但是你也不能要求神一定要回答你，
你都不可以要求神一定要回答你，
一定要照你的祈求来给你回应，
一定要照你的祈求来到回应你。
所以神对人的无限恩典是人是有时不能想象的，
所以神给人无限的恩典有时是人是无法想象的。
无论是第一个钟头进入葡萄园，
无论是第一个钟入葡萄园，
还是最后一个钟进葡萄园，
或者是最后一个钟入葡萄园，
无论是第一批的使徒，
无论是第一批的使徒，
还是我们今天这批这个门徒，
或者是我们这一批的门徒，
我们进入神的国，
我们入了神的国，
都不在乎我们配不配，
都不在乎我们配不配，
其实我们都不配，
其实我们都不配的，
都在乎，只在乎神的恩典，
都只是在乎神的恩典，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这个比喻又教导我们，
第二点，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
小心我们一个比较情节，
要小心我们这个比较的情节。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做了一个钟头，
后来做了一个钟，
你竟待我们跟他们一样吗？
你竟然对待我们跟他们一样吗？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
有句古话，
有一句说话这样讲，
他说不患寡，
他说不患寡，
患不均啊，这句话可能这样。
放
寡，寡就少的意思啦，系嘛？唔患寡，患不均啊，就是不在乎你少，但是在乎不公平、不均匀，对不对？
佢即系话咧，唔在乎寡，系在乎不平不均平。
系啦，
均
系啦，啱啦啊！所以当今社会，其实当今社会越来越不公平。
所以咧，社会咧就成日都觉得唔公平。
这个均贫富是中国社会一个很长久的理念。
这个呢你平均这种呢是中国社会很长久以来这个困难，
但是其实当今社会发展您均贫富这个原则越来越走越远，
但是呢其实当社会越来越发展的时候，这些呢贫富的悬殊是越来越大，
无论是在香港，
无论香港
还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中国大陆，
现在的贫富悬殊是越来越大，
这些贫富的悬殊都是越来越大。
彼得就跟那个财主来比较谁肯舍弃，
彼得就跟这个财主比较，看看谁会肯舍弃，
财主不舍得舍弃那个他的财宝，
那个财主并不肯舍弃他的财宝，
而我们都我舍得，
他就问
我们要得什么，
我们得到什么啊？
那么做工长的跟做工短的比较，
那做工做长的和做工做短的来到比较，
他抱怨自己得的少，
他抱怨自己得的少，
实际上他们两个比较的逻辑都是一样，
其实他们比较的逻辑都是一样，
都是错把恩典当成了工价，
都是错误地 将恩典当成了工价，
恩典就是你不配得而白白地给你的，
恩典是你不配得的，是白白得到的，
而工价就是你工作所争来的，
而工价就是你工作所得到的。
我住在海明弟兄家，
我住的在哪里，
我住在海明家张海明博士家，
我住在张博士家，
这个海明为 Griffith 工作，
他呢在 Griffith 度做工，
那 Griffith 付给他薪金，
Griffith 呢给薪金他，
那这个不叫恩典，
这个不叫恩典，
这个是他当得的，
这个是他当得的。
但是如果海明的父母从中国来这里看他，
如果他的父母由中国来这里看他，
Griffith 能够帮他父母出张机票，
如果 Griffith 你又帮他父母出机票，
这个才是恩典，
这个才是恩典。
所以恩典跟工价不一样，
所以恩典和工价不同，
他们都是错把恩典当作他自己说应该得的，
他是错误地将恩典当成自己是应该得到的。
为什么呢？后进来做工呢反而走在前面呢？
为什么后进来做工的反而在前面呢？
因为越在后面进来做工呢，
因为越后来入嚟做工嘅，
他可能心里恩典的感觉就越明显。
佢心里边恩典嘅感觉就越嚟越明显。
因为反正大半天没人请。
因为咧等咗咁耐都冇人请。
那么农友工作就是散幸运了。
冇工作咧就冇幸运。
不，反而有工作他就幸运了，对不对？
有工作他做得很幸运，
所以他就很感恩，
他就会很感恩。
尽管主人没有给他讲定工钱，
尽管呢主人并没有一早跟他讲定多少工钱，
后来他没讲工钱，对不对？前面有讲工钱啊，第一个有讲工价啊，后面进去他都没有讲定工价，对不对？
他呢从第一个入来呢，他讲定了多少钱，但之后请他他都没讲。
所以他们就信任 主人的公义，
他们就信任主人的公义，
就欢欢喜喜去做工，
就开开心心地去做工，
起码可以晚上让自己和家人不会肚腹空空，
起码到了夜晚黑不会让家人呢个个都挨肚饿。
结果他得到的就比应该得到的更多，
结果他得到的比他应该得到的更加多。
他做工一个小时的，
他就是做一个钟，
主人没有给他十二分之一块钱，
主人并没有给他十二分之一的钱，
同样是给他一钱银子，
同样给他一钱的银子。
而来先进来的人，
他们先入来的人，
这讲定了工钱，
已经讲定了工钱，
他们就 为这个工钱辛苦劳作，
他们为这个工钱辛苦地做工，
而忘记了最早被雇佣，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而忘记了其实他们最早被雇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尽管他们得到了该得的工价，
尽管他们得到该得的工价，
但是看了别人的情形，
但是见到人家的情形，
就认为他们应该得的更多，
就认为他自己应该得的更加多，
他认为原主亏待了他，
认为原主亏待了他。
那么就他们对天国这个恩典原则的认识，
就他们对天国恩典的认识，
那后来的就比先来的要高了，
后来比先来的更加多，
所以呢再后的就在前了，
所以最后的就变了在前。
所以那个青年财主的这个提问就代表了我们人向神所提的一个最常见的宗教问题。
所以呢，年轻的财主就代表了人向神所提名一个最大的问题，
最典型的问题，
最典型的问题，
我们做什么才能够赚取永生，
我们做了什么才可以赚取这个永生呢？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问对，
这个问题并没有问对，
但是彼得的提问，
但彼得的问题
就代表了我们侍奉主的人向神最常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表明了我们侍奉主的人向神问的最常问的问题，
我们将来要得什么，
我们将来得到什么呢？
彼得也问错了问题，
彼得都问错了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将他自己当儿女的身份降格为雇工，
因为他就将自己由儿女的身份降成为一个雇工，
这是不是在前呢变成又在后了呢？
这是不是变成一个在前的又变成在后呢？
我自己现在在香港一个基督教活食堂崇拜，参加他的礼拜，
我自己现在在香港一个教堂那里崇拜，
我也是他们的那个会员，
我都是他们的会员。
当时有一次我做见证介绍的时候，
有一次我做见证介绍的时候，
我就讲到我自己的经历，
我讲到我自己的经历，
我说十八年前我拿了一个博士学位，
我十八年前我拿了一个博士的学位，
两年前我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两年前我拿了一个硕士的学位，
那么现在我正在读学士学位，
现在我回去读学士的学位。
就我讲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就来问我，
那时候弟兄就来问我，
他说你弟兄你很有趣啊，
他说你弟兄你很有趣，
他讲得很委婉了啊，
他说得很婉转，
他原本的意思说你怎么这么奇怪啊，这么古怪，
其实意思就是你怎么这么奇怪，
你为什么这么倒着读，
因为你倒回来读呢，
我就说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那在前的，
在前的
就要在后，
就要在后，
那在后的，
在后的
就要在前，
就要在前。
他实际上没有看到我也是一直在晋升的，
其实他都没看到，其实我一直都在晋升中。
我读博士时候读理科啊，是理学博士。
我呢读博士的呢，是读你的理科的博士。
我是读 biology 的。
系咧，系读 biology
的。是研究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系咧，研究咧神所创造的呢个世界。
研究神的创造之物。
研究咧神所创造的呢个创造之物。
两年前我去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两年前我去香港的中文大学，
去读了一个文学硕士，主修基督教研究，
就读了一个文学的主修基督教的科目，
所以我是研究人性，
就是研究这个人性，
所以是研究神所创造的最高峰，
所以就研究神所创造的最高峰。
神所创造的最高峰是谁？
神所创造的最高峰是哪一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
而现在我读本科，
现在呢我读的本科呢
是读神学，
是读神学。
神学是不是研究神的科目呢？
神学是不是研究神的科目呢？
神学是研究神的学问，这句话对不对？
神学就是研究神的学问，是不是？
不对啊，
不对的。
神不是给我们来研究的啊，
神不是拿来给我们研究的，
神是给我们来敬拜的，
神是给我们敬拜的。
我们读神学，
我们读神学
实际上是学神，
其实是学习神，
学习越来越像神，像主耶稣，
是学习越来越似神，越似主耶稣。
最多只不过是研究神所给我们认识神给我们的启示，
最多只是认识神给我们的启示。
其实我也有很多的一个比较情节，
其实我都有很多比较的情节。
我的比较的对象通常是啊 田正华博士和慧玲夫妇啊，你们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啊，
有些人可能不识有我
以前我们在我们中间的一对啊一对夫妇，
以前我们中间呢有一对夫妇
啊，他们也是比较以前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的服侍，
以前我们中间都有很多的服侍，
因为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因为我们很多类似的地方，
因为他们两个孩子，
因为他都有两个孩子，
我也有两个孩子，
我都有两个孩子。
他拿了 PhD 来移民到澳洲，
他呢拿着 PhD 呢移民来到澳洲，
我也是拿了 PhD 移民到澳洲，
我都是拿着同样的学位来到这里。
后来呢他也去了中国，去中国西安的一个大学任教，
后来他都是去到中国一个西安大学那里任教，
后来我也去了中国广西的一个大学任教，
后来我又去了中国一个广西的大学任教，
就教了七年他就回了澳洲，去了 Melbourne，
教七年，佢翻嚟澳洲就去咗 Melbourne 啦。
这个我们不一样啊，我教了差不多六年，我就去了香港。
跟住咧，我差唔多咧，教咗六年就去咗香港。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比较的情节在我心里面。
但系都好多比较嘅情节喺我嘅心里面。
他是美国拿 PhD 啊？
佢喺美国度攞 PhD。
我是在大陆拿 PhD 啊？
我喺大陆攞嘅。
总觉得他比我强啊？
总觉得佢系比我强。
他是从台湾来的，我是从大陆来的。
他呢又从台湾嚟嘅，我呢就从大陆。
他经济条件比我好啊，可以买房子。
他呢环境就比我可以咧买屋。
所以我们经常会这样比较。
所以我呢就经常咁样比较。
拿别人的好处来比自己的不足。
拿人哋嘅好处比较自己嘅不足。
我们会不会这样呢？
我哋会唔会咁样呢？
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一个比较的心态。
我哋都要小心自己嘅比较嘅心态。
好，最后是一些这个提醒。
最后一啲提醒。
这个葡萄园可以理解为这个教会，
葡萄园可以理解为一个教会。
工人就是蒙神拣选为神做工的人，
工人就是蒙神拣选为神做工的人，
工人能被选上进葡萄园做工，
工人会被拣选入去葡萄园做工，
完全是恩典，
完全是恩典。
我们自己能够进教会来服侍别人，
我们自己来到教会可以侍奉他人，
也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犹太人是最早被神拣选的民族，
犹太人是最早被神拣选的民族，
但犹太人自己自高自大，
但犹太人自己就自高自大，
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
他们看不起外邦人。
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今天他怎么样呢？
因为犹太人因为错误的对待耶稣，
犹太人因为错误这样对待耶稣，
他们错失了救恩的机会，
他错失了救恩的机会，
所以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
所以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仍然游离在救恩的大门之外，
所以今天很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仍然在救恩之门之外。
保罗书信告诉我们，
保罗的书信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十一章，
罗马书十一章，
他说只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
他说只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足，
犹太人才得救，
犹太人才可以得救。
这是不是在前呢又在后了？
这是不是变成在前的又在后啊？
对我们门徒而言，对我们门徒而言，
对我们门徒来讲，
十二门徒是第一批进入天国的，
十二门徒是第一批入天国的。
那么耶稣就当时就提醒了门徒，
耶稣当时就提醒门徒
要在恩典中长进，
要在恩典里面长进。
那么历史历代都有无数的这个信徒在我们前面，
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信徒在我们前面，
忠心的服侍，
忠心的侍奉，
成为我们的榜样，
成为我们的榜样。
但是也有不少信徒他混混这样过日子，
但都有不少的信徒求其这样过日子，
就失去了服侍的机会，
就失去了侍奉的机会，
就成了我们的一个间接，
成为了我们一个尴尬。
那么在香港教会相对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群体，
香港教会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群体，
但是大部分教会目前发展都比较缓慢，
但是大部分教会目前都发展得比较缓慢，
尤其是有一些 中产教会，
有似咧系一啲嘅中产教会。
香港有很多 middle class 的一个 church 啊。
香港有好多呢啲嘅中产嘅教会。
它内敛性特别强。
佢哋累嘅呢个
即系聚埋一堆，聚埋一堆，就成日都系聚埋一堆。
佢哋埋堆嗰种特质系特别强。
系就不向外扩展。
就唔向外拓展。
慢慢就没有了传福音的这个意向。
慢慢咧就冇咗呢个传福音嘅意象。
咁啊，久而久之呢？
久而久之，
就宗教信仰就变成了一种消费。
宗教信仰变成一种消费，
变成了一个常规的一个活动，
变成一个咧常规嘅活动。
那么这样，这个教会一代人、两代人过去就会没有了。
咁样咧，呢个教会一代、两代过咗之后咧，就冇啦。
而在中国内地，
而喺中国嘅内地，
尤其是在一些很贫困和落后的地区，
尤其是喺一啲好贫困、好落后嘅地区，
有些信仰非常的热切、渴望神话语的人，
有啲咧信仰非常热切、渴慕神话语嘅人，
他们。每每都成为我经常成为我自己的激励和服侍的一个动力。
他们呢时时都成为我这个侍奉的这个激励。
因为以前我是在中国广西工作。
因为我以前在中国的广西工作。
广西也是一个比较贫困落后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地区。
广西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地区。
我在香港读神学有两年的时间。
我在香港读神学这两年时间。
其中也有不少的失落与挣扎。
其中呢都有不少的失落和挣扎。
每次假期，当我回到桂林区的，回到广桂林区的时候，
每次咧翻到去桂林嘅时候，
去看望我以前所这个建立的这个大学生团契和教师团契，
去探望我以前所建立嘅呢个大学团契同埋呢啲教授团契嘅时候，
他们那种单纯、那种渴望，
佢哋嗰种嘅单纯同埋渴慕，
就非常给力，
就非常嘅激励，
就给我力量，
就俾咗我好多嘅力量。
这个似乎在神学院很多时候经历不到。
这些在神学院里面经历不到的。
同样在西方，
同样在西方，
就拿我们这个福音派而言，
就拿我们这个福音派来讲，
也有一些很大的宗派在开始慢慢走向衰落，
而且有些很大的宗派慢慢走向这个衰落。
在美国有很多的大的教堂现在 for sale，
在美国很多的教堂都是要出售。
这么神将传福音的这个下一棒子已经交托给我们华人，交托给我们中国人。
神已经将这个传福音的棒子交托给我们这些中国人。
就是在后面又走到前面去了。
就是最后的又是在前了。
我们住在澳洲 Queensland。
我们住在澳洲这个 Queensland。
住在这个这么美丽的一个 Gold Coast 这个地方。
是住在这个这么美的 Gold Coast 这个地方。
环境非常优美。
环境优美。
生活也很舒适。
生活都很舒适。
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迷失主所给我们的目标。
但我们都很容易迷失了主给我们的目标。
我们是第 N 批进入天国的。
我们是第一批进入天国的。
我们是第 X 批进入天国的。
我们是 第 X 批进入天国的。
以后还我们后面还会有很多人进来。
以后就有很多的会入来。
所以越早信主的就越要警醒。
所以越早信主的就越要警醒。
要在恩典当中长进。
要在恩典当中长进。
所以总结而言。
总言而之。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把恩典当成工匠，
我们不要将恩典当成工匠。
无论是第一批，
无论第一批，
第二批还是最后一批进入神的国，
第二批或者是最后一批进入神的国，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就让我们一起在恩典中长进，
让我们一起在恩典里面长进。
愿主祝福大家，
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
阿们。